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来到节目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恩典之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英瑞玲姐妹，但是我想比较多人知道她的名字叫做 Vivian， 她是一名 YouTuber， 而且她还是一位百万 YouTuber。 她在 YouTube 上面分享他做菜如何当一个好妈妈、好家庭主妇，透过餐桌上不同的变化，给家里多彩多姿的餐盘享受。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的不是如何做好一道菜，但是其实在他生命中有另外一位主厨，也就是上帝引导他的一生，让他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丰盛的飨宴。我们非常欢迎 Vivia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 Vivian， 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Hello Luca，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环境呢？
其实我家很单纯的，就是爸爸是空军中校，然后呢妈妈是在那个中华电信服务，所以就是很单纯。然后其实等于是他们都是公务人员的感觉，因为爸爸后来退下来了以后，他就到了那个华航工作，但他不是飞的，也不算地勤，就是办公室类的。
是。那爸爸是军人，他会不会是一个严肃的人，还是他疼爱女儿非常宠呢？
爸爸很疼我，但是爸爸是严肃的人。我爸爸从小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穿拖鞋跟短裤出门。
是。
他是对自己很严谨的一个人。因为可能就是逃过来嘛，然后没有爸爸，然后妈妈在大陆。
是。
所以说爸爸就是跟着那个亲戚逃来，所以他对于自己寄在亲戚家他是很有压力。我觉得从小他就是很辛苦很努力，然后学习啦读书啦都是比较辛苦。
那你觉得在爸爸非常的严肃庄重但是又非常宠你的这个情况之下，造就你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呢？
其实爸爸不太管我，只是我知道他在生活当中他比较不会讲笑话。然后我有三，就是我们姐妹总共有三个。那我们姐妹如果有时候嘻嘻哈哈，爸爸就会说没有女孩子的样子。然后或者说他在看新闻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很吵闹，他也会说好，就是很吵，就是他都不喜欢这样子。
管秩序这样。
对对，他就不喜欢，那我们就只好在他私底下，然后他也不准我们吃路边摊。然后我就我妈妈是传统，就是我妈是台湾人，本省人，所以她等于是老欧啊娶了本省人，她就对我妈妈其实很多意见。但是呢，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又需要对方，但是又意见很不合。所以我从小我觉得他们很常吵架，
是，
但是我又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相爱的。那他们的那个吵架，我知道是比如说管教我们上面，比如说意见不一样，或者是说很多 煮菜方面，我爸爸比较会煮，然后我爸爸就会说我妈妈煮的不好吃，然后他有时候甚至说不营养，他把它整个倒掉。但是他们也是吵又和好这样，所以也并没有说，我觉得对我来讲不会影响很大。但是我也觉得在这个当中，那我妈妈呢，她是一个，也是因为我妈妈也是养女哦，所以她等于我爸爸妈妈都是孤儿，我觉得好像多少会有一种要靠自己很努力的那种心态，从小就给我们。
是，
然后从小我记得我妈妈不准我回家，我如果回家抱怨学校哪一个老师不好，同学不好，我妈妈是会跟我说你要检讨自己，然后她就常常叫我检讨自己，所以我就常常觉得哇好辛苦，我怎么什么都要检讨自己，明明是人家错，或是老师错，或是我国中遇到同学霸凌我，就是那种孤立我那样子，然后我觉得是不合理的，我想要转班，但我妈就说不行，就是不可以，你就是要自己忍耐，你要接受这些，这是环境，就是让我们可以成长。所以我常常觉得哇，从小到大我就觉得好像很多事情跟家里讲会没有用，所以我就会心里觉得有一点孤单感，但是其他的问题我自己感觉我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但其实你是一个透过这样造就你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因为你必须要自己 survive， 自己生存下来，然后加上爸爸妈妈又是这种性格这样训练你。
我觉得是我觉得我们家的小孩比较独立一点，然后虽然我们姐妹感情很好，然后也是会吵吵闹闹，但是好像我们都算是独立，自己读自己的书，我妈妈从来不管我们功课，我们家自己交代，那都不会太差，那甚至二姐功课是很好的。
那我想问就是你在成长的路上一切都如你所愿，你刚刚讲说就是独立，那就照着你的愿望而长大，一步一步就完成你的梦想了吗？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我虽然常常听到人家会说三个女儿嘛，人家就说啊女儿好漂亮啊，人家可是而且我姐姐他们会说我是家里最漂亮的，可是我心里每次听到这个，我总是心里内在就是心里说你们是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看自己我是非常不满意，我觉得自己长得好丑，我觉得我好不漂亮，我觉得为什么都比不上别人，人家眼睛好大，别人眼睛鼻子好挺，我就心里总是有一个不满足，那我觉得那个不满足我也不懂为什么，但是我就是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并不是太好，然后可是呢很奇怪的是我在开始大学了以后，我既然都会找一些工作是跟要跟外在有关的，比如说我就会从大一大二我就开始做模特儿 part time， 然后要去试镜，要去 casting， 我就觉得那个当成功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会以接到 case 啊，我自己那时候都不知道，我会觉得接到 case 表示对我是一个肯定，然后甚至呢我会开始参加一些比赛，比如说广告代言人或者是一些选美
需要曝光的这些工作，
那明明我又好像对自己不是那么喜欢，可是我又去参加，我也不懂为什么，就是我会想要透过别人再次的肯定我来间接肯定我自己，所以我就不断的有点在找寻这个肯定，然后到了后来是因为我觉得模特儿的话我接触到了演艺圈，可是我发现演艺圈有点复杂，本来我妈妈会说哎呀不好怎么样，可是我就很自我，我就说哎我会做得很好你不用担心，
独立的性格，
对，我就是独立，可是我又发现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演艺圈真的不太单纯，因为我遇到了一些制作人之类的，就是可能真的要我付出一些什么，但我就会觉得哇这个行业真的不能走，
不像你想的这样，
不像我想单纯，所以我后来虽然我很就是心里会觉得啊有点这个梦这个方向没有达成，可是我还是决定算了，我还是离开，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刚认识我的先生，就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就我就嫁给他了。他那时候认识他，他就告诉我说不要走这个方向，然后他就建议我说我还是要好好的把书读好，然后去走别的方向都可以，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还可以走什么方向，我就觉得我好像比较喜欢空服员，我就考空服员，那就很幸运就考上，那考上就是新航嘛，所以我就是住了新加坡大概三年的时间。
是，那你觉得你考空服员这件事情跟你的父亲是空军有关系吗？
可能多少有一点点，就是说我好像觉得爸爸就在华航，我觉得好像福利啊什么都不错，但是其实爸爸并没有鼓励，他每次都跟我讲说、嗯、空服员是高级女佣、哦、很辛苦的、嗯、所以他并没有很希望我走这个工作、嗯、但是因为他后来蛮早就过世、嗯、我爸就是国一的时候他就诊断出大肠直肠癌，所以他大概就是高中就过世了、嗯、那他在这个过程就是很早，我就是我的印象中就是觉得哇，爸爸已经跟我不是那么熟了，这但是之后的这段时间我就觉得常常他在医院跑，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就是我觉得我跟他的我知道他很爱我，然后我知道他很爱家，可是我觉得我跟他的距离很远很远，嗯，就是我不太敢去bother 他，就是妈妈就是常常跑医院啊，然后带着帮忙照顾他，然后他有时候就在家，可是他在家我也不太敢更多的跟他交流，因为他是生病、嗯、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不是很认识我的爸爸。
那我想问哦，就是其实还是在一个相对年轻的年纪，你失去了你的父亲，然后他因为病痛的关系他离开了人世间，嗯，其实我相信在那个当下也是觉得很错愕很突然的，这对你的青少年时期高中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思考过生死的问题，或是这对你而言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我觉得我很从小就蛮怕死亡、嗯、也蛮怕生病，这件事就是会对于人到底活在世界上为什么要来这一遭，难道就是为了生病、嗯、或是一定要最后到了就是好像一定要生老病死，就是好像是一个不怎么 happy 的 ending， 因为最后就是死，我就觉得有点无奈的概念，但是我无解，我找不到答案、嗯、那个时候其实我妈妈就是因为她也觉得哇爸爸生病啊怎么样，她就带着我们三个女儿就是信了这个皈依，我们信了佛教、嗯，我记得那时候是法鼓山、嗯啊、我们就反正就是信了那个也皈依了，但是其实我很多的宗教活动我也很会念经哦，可是我老实说我真的没有在这个佛教里面遇见佛，就是、嗯、我觉得在那个信仰里面我只有一个感觉，我只有一个记忆，就是我要记得我永远遇到挫折或是遇到事情我要知道这是轮回果报，嗯，就是我觉得可是这个答案并没有办法解答我的疑惑、嗯、而且是让我觉得还是对人世间是很失望的、嗯、好像觉得很不乐观，好像不喜乐，
是
那我其实心中不敢说不喜欢，但我心里隐隐的那个感觉是我不喜欢这个信仰，嗯，但是我不敢，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去找别的信仰，就没有机会，我就觉得好，我就乖乖的，反正就是、哦、我可能我欠他的，就遇到不对的事有没有，我欠他、哦、我要再修炼，就永远就是自己修，可是我总觉得自己修好难哦，嗯，我觉得修不来，比如说我生气某些人或是生气什么不合理的事情，我觉得靠自己我真的常常觉得我根本做不来。
这个修行或者说这个等于说是皈依以后，然后你在这个寺庙里面得到的这些功课、嗯、你需要在人世间去落实它的这一段，是直到你在工作的时候你都还在这个进程当中吗？
对，一有事情我大概就只会啊，我来念一个什么经好了，
是
我来回向给那个人好了、嗯、但其实我没有那么沉迷在这个宗教，所以我不常，嗯，就是当我在飞的时候，不过说实话在飞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遇到很大的乱流、嗯、我们从整个 drop 下来几乎 drop 的四层楼、哦、所以东西都飞上去，然后我本来以为我要死了，因为很严重很 serious 的 turbulence， 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我那时候第一个紧张我第一个真的是念阿弥陀佛，嗯，因为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谁嘛，我就是很紧张的就赶快不停的念那个重复的那个像咒语一样、嗯、然后但是还是并没有特别的平安啦，
是
但是就这样。
所以其实你整理一下 Vivian 在直到做空服员的时候，你其实是一个有一点点不服输的性格在骨子里，然后同时你对生命也是有一些疑问的，这些疑问其实也许跟父亲的早逝有关，然后你必须要跟母亲就像相依为命姐妹们一起长大，然后你也靠着自己的努力可能需要对母亲证明一些事情，证明说、哦、我可以在演艺圈或说靠着外表然后有一点点 我的工作的成就，但其实这里面却有一点点也是对于自己的不自信，多重的这样结合下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刚刚 Vivian 在麦克风前面的分享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 Vivian 从坐飞机遇到乱流会大喊啊，这个阿弥陀佛他是怎么样子走进教会的呢？我们下一段节目再来听听他的分享。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来我们中间分享的是一名家庭主妇型 YouTuber Vivian， 她刚刚跟我们讲到了她在信主前的大半的人生是怎么样的造就出来，但刚刚其实我们缺了一段，就是你刚刚说你的初恋男友其实就是你的先生，那你认识他以后，或者说你的生命遇到他有怎样的改变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就是很愿意敬重顺服他的一个人，他虽然没有
生命托付给他，这样
是因为我就觉得我认识他以后，我就觉得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喜欢涉略各方面知识的人，然后很大量阅读的人。那我就发现这个是我没有的，我好不会读书哦，我觉得我好讨厌读书。我觉得我常常小时候读书，我觉得不是我不会读，我觉得我是喜欢比较活的读书，我没有办法这种就是一直我的 reading 能力应该说。Reading 就是我觉得字会飘起来，就是那种，就是我就必须用一些
没办法钻进去。
哎，对对，我必须要用比较活泼的方式读书，所以我到考大学啊等等，我都觉得我不是那种可以死背书的人，我一定要了解才可以考试。那我觉得他让我觉得就是他就是很会读书这一块，那我常常看到他阅读，然后我也觉得他知识啊什么，而且是各方面都很渊博，所以我从认识他以后我就觉得，哎，这男生不太一样。而且我先生哦，他身高没有我高，但是我以前认定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比我高的，然后又要很帅的。可是等到我认识他，我发现，哎，他长得够帅了。就我小时候觉得他长得很像张国荣，然后但是他不高，他是大概矮个我2公分，但是我既然不在意，我觉得当他的优点是超越了这些的时候，我发现我一点都不在意身高，我觉得他好棒哦，所以我们就很顺利，就一路就交往，然后包括我在空服员的那一段，我们都是。他在美国读书，然后我当空服员，我们就常常这样飞来飞去。有时候我去找他，有时候他来找我，但是我们就这样子交往了大概7年多，我们就结婚。
那你结婚后你还继续从事空服员吗？
没有，我就下来了。其实我要结婚前就是因为我飞了觉得很累，我会想家，因为我的 home base 在新加坡，我就记得我打电话哭着跟我的前男友，就是我
他
是
男
先生啦，就是他是我男友的时候，我就跟他哭，我就说我好想家，好想台湾。然后我记得他就说了一句话：“好，不要飞了，回来我养你。”就这样一句话，我隔天马上递辞呈。我3天内把所有东西全搬回来，因为我们那我都有家具嘛，我住在那，所以很多人家说怎么可能3天内，我就真的3天内把所有东西全部搬在一个 cargo， 公司就送我一个 cargo， 我就直接送回台湾。
哦，是，
就我用最快速度回去。
那当了。你的前男友的太太之后，你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婚后的生活其实就像你想象的一样美好吗？
其实整体来说好像看似是很顺利的，因为我老公他没有给我经济的压力，所以我等于食衣住行娱乐都很开心，很可以很自由的运用，不管是很多主妇可能担心金钱啊，或说什么一定要怎么样啊，他都没有。那我就是每天乖乖在家，就是带，如果生了小孩以后就带小孩啊，然后做晚餐。那我最享受就是弄个很漂亮的晚餐，摆摆盘，然后就这样。但是其实我的心里呢，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是总觉得自己 有点空洞，
嗯，
但我讲不出那什么，就是我并没有很喜乐，但明明周围的人都说，哇，你已经很有超好命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常常心里就觉得，对，我很感谢我老公，哦，我生命，哦，小孩也 OK， 都很好，但是我就是讲不出来，为什么心里就还是有一种，常常会有一些闷不乐啦，或是觉得没有喜乐的感觉。
你有印象有过什么样的场景是，哦，你因为什么事情而好像理当是应该很快乐的，但是你却提不起劲来嘛？这样，
我觉得比较多是我还是常常，虽然我是在当家庭主妇，但我常常还是觉得对于我自己的外在，
嗯，
我就会觉得，嗯，我不够好，
嗯，
然后甚至我会对自己的身材啊等等，我会很严苛，
嗯，
我会对自己包括饮食，我其实蛮 strict， 我很严苛，
嗯，所以其实别人看你应当是不应该有所挑剔，或是应该要满足，但是你可能也是因为你前面讲的，可能是有一部分是好强的性格，或是需要奋斗的这个性格，所以就算你在家里面过着物质上很幸福的日子，但你其实内心中是空洞不满足的。
是，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这一切改变的契机是什么呢？
嗯，因为我的大姐，其实我二姐，她也后来得了大肠直肠癌，她也在40多岁就过世。
是，
但是她在我就是刚开始信主，其实刚信主了之后呢，我的二姐也一起信主了。
嗯，
那我们之所以会信主，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大姐的非常巨大的变化。
嗯，
就是我的大姐呢，她就那时候她就是婚姻突然间经历到很糟的情况。那我的大姐也是一个女强人，
嗯，
应该说我们三姐妹都是女强人。然后呢，我大姐就是她在银行工作，
嗯，
然后她就是也是银行的主管啊什么，嗯，就是很工作很忙碌，几乎每天都加班。然后我看她跟姐夫啊的相处，我就觉得她就是一个很指导的人。那我看到的姐姐是这样，可是她就在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内，她突然变了一个人。我稍微讲一下她的那个情况，就是她已经要离婚了，
嗯，
就是跟老公也出现那个动手的情况。她我姐夫是机师，
嗯，
然后我姐姐就是银行的这个主管，
金融业啊，
对，金融业。然后他们两个其实不太常碰在一起，因为我姐姐常加班，但小朋友就是阿嬷，我妈妈会帮忙接送啊，或是有什么安心客服班啊，就是爸爸妈妈都很忙碌这样。然后但是我姐姐就是有一次就突然跟我姐夫很大很大的口角，
啊，
然后还有动手，然后最后他们就决定要离婚了。可是我姐姐就好像据她的讲，就是她突然觉得哇好可怕啊，她突然想说既然要离婚，而且这是她这么爱的男人，我姐也是很爱她的老公，但是她的个性就是比较工作为重这样子，嗯，然后她就在那一段时间，她的主管刚好跟她推荐了一个，就是当然她主管是信主啦，然后跟她讲这个信仰以外，给她了一系列的 CD， 就是冯志梅冯姐的那个 CD，嗯，就婚姻方面很多很多好几片，可能有二十几片，我姐姐就在那个短短的时间内把她听完，每天连续听，她听完她真的进入她心里，她觉得她真的太对不起她的老公，她觉得她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的老公，她就去跟她的老公在床每一天，她连续道歉了两个礼拜，
嗯，
然后在她的每天晚上都去她的床前跟她道歉，大概好像跟她道歉，反正就是一个小时就是坐在那边，然后老公不理她，
嗯，
就不跟她讲话，但她就跟她道歉，然后她坐在那边陪一下，然后很特别是真的在两个礼拜之后，我姐夫就心软，他愿意，就两个就和好了，然后也很快，我姐就真的翻转，她就很快就除了信主受洗以外，他就放下他的工作，他辞职了。
嗯，
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的姐姐不可能做的事。
嗯，
我觉得他这个信仰一定有什么，我就很好奇，我就主动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带我进去教会？”然后我姐姐当然就很乐意啊，她说：“我带你去教会。”
那你在看到你姐姐这样转变的过程哦，当然我想一开始听到姐姐要离婚，你可能一方面会很吃惊，但是可能也会一方面很愤慨哦，这样子。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到竟然是姐姐软化，然后本来是一个女强人，这其实可能你也在你姐姐身上看到一部分的小小你自己这样子。但是， 今天竟然那个好强的那一部分被软化了，你是渴慕的吗？
我是渴慕，而且我甚至想说，我以为我很顺服我的老公，因为我想说我都已经没有去上班了，我就已经在家。可是其实我殊不知，我其实在某些方面在家里相处起来，其实我老公一直在包容我。其实我是一个还是一个强势的妈妈，我就是在家里是那种比较哦，你们要听我的，小朋友要听我的，我是比较主导的妈妈。那是因为先生跟孩子的包容，但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就一直觉得没有经营得很好。就是我反而觉得其实婚姻的部分我是一直以为我没有问题，但我其实我现在来看，我觉得那是因为神恩典给了我个很棒的老公跟小孩，但是我却不知道，我就一直以为是我的婚姻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的渴慕，也因为这样，我觉得我开始就是太好奇了嘛，所以我就跟着去教会。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我一进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嗨的歌，但是我一进去我就开始哭，我就开始落泪，我说止不住欸，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记得我在结束了以后，我就问FB 上的朋友说，大家有没有去过教会，你听过诗歌吗？为什么会一直流眼泪？然后大家都说没有啦，你太感性了啦，啊，那个歌太感人了啦，都这样回我。可是我心里知道不是，那一定有一个力量。我就很渴慕，我每一个礼拜我都就是主动跟着我姐姐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单纯，我也没有什么都没想我就去。虽然我觉得刚开始我就只是哭，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我喜欢那个环境，我喜欢那个温暖的感觉，那受洗其实我蛮快的，但是你说是因为什么样然后翻转的时候，其实我说真的都没有欸，我就是只是单纯的在，就是因为我有去了教会，然后我去，然后他们再邀请我去福音茶会，大概就这样半年的时间，我去了福音茶会，我是大哭的稀里哗，但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就有啦，就是心里觉得很触动，我知道神爱我，我知道这个神他爱我，那我就觉得我相信他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有一个相信，我就觉得他是大，他是最大的。
我们刚才讲到说你在搭飞机遇到乱流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信的是阿弥陀佛这样子，但是这过程中你说你觉得对这个是有一点点怀疑的，然后到了在婚姻里面，你可能是有一点点心中的不满足，是有空洞的，可能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但也不知道怎么样子被可以填满它。但你怎么知道说 OK 好，进了教会你的确很被感动，但然而这个就刚刚好就填满了你缺口的那一块吗？还是你自己有一个融会贯通的过程呢？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很幸运的那个人欸，我觉得我就是单单的信，我真的，人家就说那你有被改变什么，你有被医好什么，所以你才会信吗？我真的也，因为我没有什么要被医，我只知道我有一个不满足，那个洞也不可能马上就被填补，但是我只知道我就是很单纯的相信说，我觉得他是最大的神，我要信他，我相信我的生命会慢慢的被改变，因为我知道我变坏不是一天的，就是我这些从小开始有累积的一些个性，包括完美主义，包括比较 picky，我发现这些东西绝对不是一天就造成，所以我知道要把我这个东西改掉，我一定是要花一点时间，所以我可能自己有个底，我觉得信仰不是一天就可以的，所以我就会知道说，我只是想要把我原本觉得没有什么盼望的一个信仰，转到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给我觉得感觉是很乐观的，很向阳的那个信仰，我先转这，我就先转向再说吧，我就很单纯，我先这样再说，所以我就决定信主了。
那转向之后，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改变的一点点？我想也当中加加减减有一点点挣扎，就是跟自己的所谓过去的自己，跟那个可能面对镜子中觉得不堪的那个自己，或是你刚刚讲的你不满意的那个自己，你是怎么样子跟他和解，或者是你是逐渐知道说，哦，我现在有了信仰，看着镜子，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呢？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觉得这个和解，哇，我现在都还在路上，我还没有完全，我觉得我还在和解的路上，但是我觉得我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迈进。那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因为我信主到现在，我大概已经12年了，其实我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神就是用慢慢的方法开始修补。那怎么修补呢？我觉得很特别，是神就是我在信主之后大概三年左右，我还是一个家庭主妇嘛，那我还是我有小组，然后其实我刚开始的小组也很不愿意参加，但是神也很巧妙的是，因为我会祷告，我会说我自己读经，我自己祷告，我自己就好，我不想要委身在小组。可是他就一直有那一段时间，就一直有人在我旁边跟我说，你要不要参加小组，你要不要参加小组，因为太多人讲，我就觉得哇，是不是神在提醒我。可是我就跟神对话，我就说我不想去，我觉得我自己就可以。可是神就很特别，我就跟他说，不然这样好了，你让我姐姐当小组长，因为我知道我姐姐才比我先信主一年多而已，所以我认为一年多的不可能变小组长，所以我就故意这样说，我觉得不可能嘛，所以我说你就让我姐姐变小组长，那我就加入小组。然后没想到我姐姐既然就在我讲了的三个月后，他就被安立成小组长。就是很年轻，很young的一个小羊，但是因为我姐姐很委身，她大量的读圣经，所以就被那个区牧安立成小组长。所以我就在我姐姐的小组，然后就开始被牧养。那我觉得我的进步其实很慢，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很不想要改变。我觉得我在我自己的状况下，我就常常觉得我就这样就好了。但是我觉得神就是很温柔，他的方法很特别，就是在我信主了三年左右，然后大概就是2013年，那我在小组，我记得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大家说小组长就带我们说，哎，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创造我们的一个命定，一个目的。然后甚至那段时间教会就在讲命定，我就想说什么命定，那我有什么上帝给我的talent， 我也不想要浪费掉啊，不然那个几千两银子那个乱用掉了，糟糕了，没有把它买起来了不好。我就想说，那我该做些什么？我就问我先生，我说，哎，你觉得我可不可以分享我这个累积的这个料理的心得啊？我累积不少哎，我干脆分享大家，我来做部落格好不好？但是我先生就说，部落格不是趋势。那我先是投资相关的，他就很会分析各个产业嘛。那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做部落格，你去做影片，影片是未来的趋势。那时候真的很少人在拍料理方面的，那时候我记得只有蔡阿嘎，那时候 YouTuber 好像就只有蔡阿嘎跟其他一点点人，多人。但是我就想说啊，拍影片，然后我不会，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拍，你自己去想办法。那我就很相信他，我就是觉得我老公讲话我就很信服他，所以他讲这样，好，那我来自己学。我就从很不会拍，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乱拍，所以用那个家庭 V8 什么，就自己开始。刚开始还有我老公帮我拍，后来我想他太忙了，我自己来好了。我就开始，反正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但是然后那时候说实话，我也并没有想要把这个频道给上帝，就是我只是单纯分享，我想这是我的工作。然后我也没有把，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把它当工作，我就当作分享。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想说也是我自己的记录，如果没人看就算了。然后可是没想到，诶，开始真的有人看了，然后开始有累积订阅数了，我就不知道就开始做下去。我记得有一次很大的挫折，就是我拍了20几支的影片累积在我的电脑，我电脑整个坏了，我的20几支全部没有，我真的是在家哭欸，我跟我先他回家，我就说怎么办，我的影片全部都坏掉，我都救不回来。然后我老公他就很好啊，就鼓励，没关系啊，那我们就再拍啊，我们重拍。然后我就觉得很鼓励，那再拍就好了啊，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心里就想，既然要再拍，那我要把它拍好，我就稍微学一下新的剪辑的方法或者是角度。欸，我竟然拍出了新的不一样的层次了，我进步了。然后我就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进步。但是到大概2014-2015的时候，我在小组的祷告里面，我看到一个异象，我看到我在爬一个阶梯，然后我看到主耶稣在前面带着我走，然后我一直看到他的白袍，还有他的脚上的那种像麻的鞋子，然后一直走，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走，我就专心爬，然后我觉得好难爬，然后他有些过程会扶我，有些地方我就跟着，然后最后他带到我到一个好高好高的云层上面的时候，我一回头，我看到下面满满的人。我有一个这样的意象以后，那时候我的频道也还没有太多人，就是几万人这样子，但是我真的就觉得 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意向，我觉得我要往这边走，而且我决定我要把我的频道给上帝。
嗯，
那我就想，那我怎么给呢？做菜里面到底要怎么给呢？我就想说，我就开始分享一些心灵小语，其实只有分享两片。
嗯，
但我发现没有人看，没有什么人看。那我心里想说，好像这个不对。那我就在祷告以后，我发现神就说祝福就好，我就开始说好，那我再背那个影片最后结尾。祝大家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就好，就有这个感动，就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始这样子。
嗯，
对。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才 Vivian 跟我们分享了他的频道是怎么样开始的，然后开始了这个频道之后，他又是怎么样的选择把他的恩赐，把他的天分借由每一支影片他奉献给上帝，然后成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用上帝的爱祝福别人的人。但是我想很多人看到 Vivian 的影片，或者是看到他刚刚描述他的生活，其实可能会觉得他过着挺优渥的日子，然后可能也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些一方面是他的追求，他的向往，但是就现实上他可能也过得不错，在教会里面他可能好像也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大挫折。但我这边就要问一下 Vivian， 你在信仰进入了你的生命之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或是困难？这些可能是一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你的粉丝们其实是不知道的。你刚刚在节目中也讲到，你的姐姐其实也在你信主以后，虽然她也信主了，但是她也被上帝接去回到天家了。我想这些挫折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内心世界里面如何靠着上帝走过这些伤痛呢？
我的二姐呢，她就大概在43岁左右，其实应该是可能40就发现她有大肠癌，然后我就会有个恐惧，因为我就觉得哇，怎么跟爸爸一样？
就算在信主以后，
对，就算是信主以后，然后我姐姐也跟着信主，因为我们因为大姐的关系，我们都被感动，我们也都相信。然后二姐，其实二姐她的生命，我觉得我常去跟姐妹分享，我觉得她把人生虽然只有43岁，可我觉得她活得很精彩，而且她在最后的那几年，我觉得他满是神的爱耶。那我反倒其实我很害怕。我跟二姐讲说，我会很少去医院看你，因为我很怕。我觉得我有那个恐惧，即便我信主之后，我觉得我想到爸爸生病，我想到生病然后医院这件事，我就是恐惧。然后我好怕他看到我姐姐 变得很瘦，没有头发之类，所以我一看到我会觉得我害怕，我担心，我难过，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个情绪那么大的波动，我就先跟他讲，我说我会很少去看你，可是我一定会为你祷告。但是我看到的二姐就是我觉得她还是不断的读经，然后她甚至有时候生病啊很瘦，她我记得她有一次参加她去医院回诊的时候，她看到有人，我忘记他在电梯里面还是怎么样，就需要有看到有一个人怎么样，可能他比他还不舒服，因为我二姐坐在轮椅上，可是我二姐就反而跟他安慰，然后说耶稣爱你哦。那我就觉得这个我生病的时候我都不敢把握说我还有爱去爱别人，那我就觉得他不会，他就让我觉得，甚至他会去有时候生病他挂那个他因为他那时候后来拿掉那个胆，他都会那个有一些汁水都会挂在外，也就是一个袋子放外面这样。然后他去参加什么小朋友的园游会什么，我还看到他也还会去给帮人家祝福祷告，然后拥抱。我就觉得哇，他是一个病人，他怎么有办法有这样？那我知道这是神的爱，神的爱才可以让他这样。那他离开的时候，其实我很伤心，我觉得很难过，而且我有疑问，我对神，我觉得为什么你要把他带走？你为什么没有把奇迹给我姐姐？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祷告。可是后来神很特别，他在我姐姐过世两个礼拜的时候，他给我了一个异梦，而且这个梦到我现在回想，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就是我根本没有淡忘掉，就是很清楚，就是我看到我的姐姐她在一个很漂亮的建筑物里面，然后我打开一个门，然后我就一看到他，因为我知道我在梦境里，可是我知道他过世，所以我等于是其实我是很清晰我在梦里见到我姐姐，所以我很开心，我说二阿姨你还好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很好，而且他的样子好漂亮，就是他最漂亮的时候，然后他说我现在在曼彻斯特旅游，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当下我记得我是哭着醒来，我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平安，我觉得神已经把他带到好的无比的地方，而且他是可以到处旅游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那个梦境开始，我觉得我知道死亡之后是什么，我觉得死亡不是一个结束，而且我觉得他地上的功课已经 OK 了，已经做完了，所以他可以交代了，就可以回去了，那我就觉得这个部分我就释怀了，我就再也不会问神说你为什么把我姐姐带走？我就真的因为那个梦，然后我也因为那个梦，就说真的，我不太怕再回去医院了。就是虽然到现在能够不去还是可以不去，但我后来发现最近我有朋友生病，我去医院，我已经没有那个恐惧，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我好像已经神好像在这段时间不知不觉中把我害怕医院这件事情也医治好，就我不怕了，那我就觉得蛮神奇的。那我觉得这不是人做，我觉得就是神可以改变。
感谢主哦。但我还是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讲说其实你对生命有可能有很多本来在你心中有的期待哦，这些期待可能是你的姐妹应当要陪在你身边都健健康康的，也许是你应该要有怎样的表现，或是你应该要做出怎样的成果来。那你刚刚也分享到你有一个很多人观看的频道，其实在这个网络很快速的时代哦，点阅率啊或者是分享啊，我们其实可能好像很多 YouTuber 也都有这些甚至是身心的疾病哦，受这些所捆绑，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加上你本来又是有这种可能一点点强迫个性的人，那你怎么跟这个和平共处呢？或是上帝怎么样带领你成为一名 YouTuber？
我真的觉得上帝真的太奇妙，这个工作尤其现在来看它真的太竞争了，用那个另外大陆的用语哦，太卷了，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卷的赛道，而且竞争比较，那说真的以我原本的个性就已经很会比较了，很自己很会画目标的，我相信神为什么要带我走这条路，我觉得他应该是要我开始医治这些东西，但是其实我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我是蛮单纯的做，因为我不知道他做不做得起来，所以我并没有一些期待，所以其实我反而觉得当初的初心是很单纯的，因为我没有期待，所以我还蛮开心的，我就是很喜欢，我好享受，我自己剪片，我自己拍，很多人说你怎么边炸边拍啊，我就说就这样架着，有没有直接对着，然后各种角度，然后他们就会说这怎么 么可能呢、啊？就是有点不太可思议。那我自己也觉得那就是很享受。我甚至有时候完成一个影片，我配完音，配完音乐，我真的就自己好享受，听觉好好听，好好看哦，就是自己很 enjoy 这个工作。但是的确到了越来越开始有数字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开始在意了。
嗯，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之间中间就开始这周。订阅数怎么样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开始经营到有一点点果效的时候， YouTube 官方他就开始派频道的经理来协助我们。
嗯，
那这时候频道的经理就会开始要求一些
KPI, 因为购买
对开始这些都来了，哎，你要看这个数字哦。然后我发现他的后台数据做得越来越好了，分析的越来越好，我们不得不看嘛。那看了以后就发现，哇，我可以看到诶，这片怎么不好？这片就不自觉好像掉入了那个去看数字的那个情况里。
嗯、
我常常觉得我不想，可是你知道吗？就各种平台，包括 FB 有没有按赞数、
嗯，
你就会开始，然后又不小心滑到别人，然后别人也在做这方面的，别人表现很好，或者是有人就留言啦，谁谁谁讲的哦是怎么样？哇，我觉得那个我们的心就开始动摇了、
嗯、啊，
是我有问题吗？或是怎样？或是我觉得谁谁谁他做这一道比较好吃，
嗯，
我觉得那个比较心马上就起来了，然后就觉得开始自己开始鞭策自己了，我自己开始会鞭策自己了。然后明明我就是在祷告说，哦，神啊，你要带领我啊，你要我每次小组就请姐妹帮我带祷这个，可是我发现我一直没有办法交托这件事情、
嗯、
我就是一直不自觉的就是掌控。那我也发现，因为很特别的是神真的很恩待我，这个部分就是很恩待我，因为本来我是一人公司、
嗯、
也没有公司啦，就是个人的自己的、嗯、
个体户，
然后也没有公司，然后就是报个人所得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好像政府有一些规定，什么我们这些网红啊什么一定要开公司，所以我就开了公司。然后开了公司呢，我就开始，因为我眼睛不好，
嗯，
但我发现剪片太吃力了，所以我就祷告神，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些员工？
嗯，
那就真的很特别，就是神就开始陆续给我，包括字幕的团队。我一开始我自己做，没有字幕团队，我也自己不。没办法上，然后就有一个学校的团体突然出现，他就说，诶，很就是一片给我蛮便宜的价格，然后帮我做、
嗯、
然后我就开始有字幕团队，然后又开始有摄影团队、
嗯、
然后有剪辑团队，就是我就开始有人了、
嗯、
就是莫名其妙，这我也不知道，就是
上帝为你预备的，
是，我就开始就有人，然后甚至我开始接团购开始，然后其实我团购也很挣扎，因为我觉得我这样会不会不好啊、
嗯、
怎么样这样。后来我发现那个我觉得我祷告以后，那神就说你可以自己赚一点点，平衡你这边的收益，你也可以帮粉丝争取，你也可以帮到厂商，
嗯，
为什么不行？
嗯，
我就觉得哎，那我解开了，我就开始有做团购，但是团购又很麻烦，细节很多，所以后来又有一个帮我的姐妹，她就帮我来处理团购，就是神就帮我预备这些人，那就一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整个到2023年为止之前的我说真的，我还是在一个很疲累的状态、
嗯、
虽然我不断的有小组，有灵修，我有教会生活，可是我觉得我的个性里面我是一直很有压力的、
嗯、
我会一直不断的 KPI 我自己，没有人给我，可是我自己会，然后我会定下目标，我每个礼拜我要拍几支影片，不然我的员工还没有工作做，我就是开始会又要担心员工，
无形的压力就会冒上来。
然后又是一个公司负责人，如果没有营运怎么办？那一定要多做一些团购，不然公司收支会是负的、嗯。就我开始有这种担忧的时候，我就更努力了。
嗯，
好，那卯起来干。然后虽然有员工，但我自己还是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很整个身心其实很疲惫，所以。很特别是2023，莫名其妙神就把我的员工一个一个抽走。
嗯，
因为其实我有在祷告里面说，主啊，我其实很累，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放下。我员工他要生活啊，
嗯，
他我就说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只能这样子硬着头皮继续一直拍下去。
嗯，
然后继续一个礼拜三支。好，你知道光想食谱我真的就每天每一个礼拜
很压力很大。
然后呢 我老公看都舍不得，他说你停掉好不好？我说没有，神没叫我停啊。
嗯，
他说那你要把自己操死嘛。那我就心里想说那怎么办？后来我觉得神就真的动手了，他就真的把我人先拿掉，人先拿掉，我又开始说那怎么办？公司这样我怎么办？我营运怎么办？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人拿掉了，然后我又在想那我自己来好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周围的朋友就出现了好几位，就一直跟我说叫我去读生培，就生命培训学院。
嗯，
那我心里有感动，但是很难放下，因为所有事情我已经习惯了。虽然我很忙碌，但是我习惯这个忙碌，我是可以上手。
嗯，
我甚至摄影师离开，我发现我只要减少拍片的次数，我自己来，我还是可以回到以前。所以我又把它抓回来了。
嗯，
可是我心里隐隐知道这样不对，我这样子我一定会出问题。
嗯，
那我就想我应该要去放下来去读书了。
嗯，
那可是又很难，那个挣扎真的很难。那我就又把这件事情说，主啊，那我祷告，如果我的先生说 OK，我就去。但我知道我先生他很在意我，就是我的小朋友三个嘛。
嗯，
那两个都是大学，但是小的还是高一。
嗯，
那我知道我老公还是希望我每天还是晚上可以煮饭啊，然后尽量让小孩在家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妈妈。所以我知道我老公不希望我会离开家里。所以我就想说我知道生培偶尔有一些要去比如说短宣啊什么要去住在外面，我就故意用这个方法，我想要用希望我老公说不要去读。
嗯，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欸，我跟你说我最近要去读一个课程是教会的，我想去读，但是你要说好哦，如果不行你就跟我说不行。那我其实心里是很希望他说不行。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课程很麻烦哦，它里面哦我很诡诈，我还说很麻烦。我说这课程很会，很多时间都要去住外面，很多时间我都自己追加，其实只有几天啦。
嗯，
但我就故意这样跟我先生讲，我就很希望他说不要去，你还是暂时不要，我就希望这样。没想到我先生说不用考虑啊，你赶快去。我就吓到，我当天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快回答我？因为其实我心里还是不太愿意。
嗯，
因为我心里还是抱着说我想自己做频道。
嗯，
我做少一点就好，然后我不想要换，我觉得一定不舒服。
嗯，
然后但是他一这样讲，然后我到了暑假快要进生培之前，很特别，我在新生训练开学第一天只要半天，我去了半天玩，我不开玩笑，我一回我家，我先回我娘家，我开始跟神大发脾气。这是我第一次跟神这么大的发脾气。
嗯，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逼我？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来？我要退学。
嗯，
我不想读了。然后隔一天有三天要去住外面的新生训练，我本来已经要去冲动跟他们讲，我不要读了。如果你不退我，要学费嘛。
嗯，
我学费不要了，我当作我奉献给教会，我就已经真的都已经鼓起勇气。可是我在最后一刻我还是没有，我就想我就带着我疲惫沉重的心情我还是去参加了。可是我说真的，神在第一堂课，牧师的第一堂课，他就解答我所有的问题，我大哭。我听到牧师讲的这一句，他就说，就我到现在我还笔记下来，如果我们常常就在宝座上面太久，我们不愿意让神坐宝座，就是我习惯坐的那个宝座，我下宝座是很痛苦。
嗯，
我知道我就是在下宝座，因为我一直以来，就算我委身在教会，我在小组，其实我一直在掌权我自己的所有生命。
嗯，
包括我的工作，我觉得我并没有放给神，我没有真正交托给神。嗯，
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一下 Vivian， 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跟你一样个性的非常紧抓着生命，可能对生命的大小事物都想要自己掌控，不愿意把宝座交出来的，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早一点下吧，不然就会像我一样，一直在这个循环这边绕。
嗯，
那我是觉得放手交给神，你会更轻松更省力。
嗯嗯，
然后就是让神掌权。
是
啊，也祝福大家记得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Thank you.
今天很感谢 Vivian 来我们中间分享，可能一般人看到的是他非常光鲜亮丽或者是有高知名度的一面，但是他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跟听众朋友分享他是如何，就算上帝给他这些赏赐，但是当中其实如何从宝座下来，然后将生命的主权真正完全交给这位创造天地并且救赎他的上帝。我想这才是 Vivian，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功课。谢谢他今天愿意来到云彩飞扬，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 Vivian 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那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